感谢主，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有两处，第一处是民数记20章2到13节，然后是马太福音18章1到5节。我们先看民数记20章2到13节。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的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这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小字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好，让我们再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18章的1到5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这一个小孩，像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感谢神的话语，愿神接着他的话，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心里。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弟兄张丹林牧师。
好，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我们还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借着这个这样的设备啊，我们在他面前一同敬拜来侍奉他。那么我们也凭着信心啊，从圣经里边我们一同来领受我们生命当中啊这些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些日子以来呢，我们一直用这个信仰这个围绕这一个主题哈，来分享圣经的信息。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啊。咱们讲过这个信仰的这个概念啊，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这个说法里边啊，说信仰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啊，我们的立身之本。我们只有在信仰里边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谁，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才知道我们怎么样活，最后我们要回要到哪里去啊。 所以呢，在信仰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哈，它不是宗教，信仰是我们跟至高者之间的关系。那么谁是这位至高者呢？很简单啊，就是创造天地又创造我们的那一位，他是一直在永远里边掌权的那一位。所以信仰就是我们跟他来建立关系，建立正确的关系。那么今天前些日子咱们讲了信仰的检验见证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那么讲这些呢，我相信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来讲这些事情，就是唯恐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呢，我们做错了，或者我们忽略了等等这些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上来。其实它不是更基本的也是一个一直延续一直延续。所以今天咱们选了两段经文一段呢选在马太福音里面。那么这个也不是马太福音一开始这个是马太福音第18章了。那就表示说这个是在一个主耶稣训练门徒的过程里边呢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主耶稣要提醒的要见证的。而且还要继续。那么这个我们另外呢就选择了这个民数记20章。那么这个呢就是记录在摩西他几乎走完了这个旷野的路程了。这个时候摩西已经将近快120岁了他快要走完这个旷野的行程了，最后发生了一件事儿。那么这件事情呢都与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主题是有关系的。那这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建立信仰，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信仰，完整的信仰，有效的信仰。它有一个前提。那么这个前提呢我们叫做清零把它清零归零。那么按照主耶稣的话来说呢，就是你们要回转，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的这一段话那么马太福音这段话呢18章里边记载了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边也都记载了这段话表示这段话非常重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这段话的开始是什么呢？它开始于当时门徒进前来当时门徒进前来。那么进前来以后呢这个不是犹太人这个是已经跟了耶稣大概这个时候已经两年大概两年多的时间了照着他们最后要往耶路撒冷去，很近了那么他们进前来以后呢，就问耶稣一个问题说天国里边天国里边谁是最大的？弟兄姊妹想想，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门徒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门徒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你看在这个圣经里边他们经常在争论谁为大，对吧？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了，他们不是为耶稣上十字架心里难过，或者是这个怎么怎么样他们又在讨论谁为大最后耶稣要真的是要上十字架，他们又讨论谁为大，是吧？其实在这个过程里边，主耶稣一直在这个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不可以像世界上的人那个样子这个有君王有大臣操权来统治来管理说主耶稣说我来都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说你们中间不要讨论这些事情这个追求这些事情。甚至于曾经这个主耶稣的非常 宝贵的两个门徒啊，就是雅各和约翰啊。他的母亲啊，而且他的母亲呢，很有可能啊，就是主耶稣的阿姨，不一定是亲阿姨啊，也可能是这个表姨或者说是叔辈姨啊，但是是他的很亲近的关系。那么他这个两个门徒的母亲呢，就拉着这两个儿子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主耶稣的面前，就是说将来啊，你要得了这个国家啊，得了权柄的时候呢，让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主耶稣说，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求什么，对吧？那么在这里呢，这个门徒啊又来问耶稣了啊，说天国里边谁是最大的，又问这个问题。那么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啊，主耶稣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没有先回答谁是最大的，而是把一个小孩子叫到他们中间啊，把一个小孩啊找了来叫来，然后使他站在他们中间，然后先说了一件事情，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啊，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说断不能进天国。哦，这个断太厉害了，那断不能进天国。哇，今天我们传福音啊，我们做着一切的工作，那么最终我们没去，没进到神的国里边去，那不糟糕了吗？对吧？因此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啊，这个回转向小孩子是一个进天国，是一个建立信仰基础，然后一路的过程里边都不断的要保持着一个这种回转的心态，这种样式。我把这个回转呢就称为叫清零了。弟兄姊妹想一想啊，主耶稣在这里他这样说啊，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呢？啊，其实主耶稣在其他地方也讲过类似的话啊，这个主耶稣曾经啊对这个门徒说，父啊，我感谢你啊，因为你把这些事啊像那些聪明通达的人，像当年的那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啊，祭司啊等等啊，很有社会地位，很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很被人尊敬等等，这些的人，很遗憾的一件事情，主耶稣说这些事儿就关于天国的事儿，像这一些人隐藏起来了。所以我们发现主耶稣所呼召的这些门徒里边啊，没有文士啊，后来主耶稣呼召了一个保罗，他是个法利赛人啊，那是一个非常的例外。同时呢，主耶稣也在这一个人身上花了特别的代价。那么主耶稣当时去呼召的这十二个门徒里边没有这样的人，那么这一些人，主耶稣呼召的这些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定有这个特点，就是他们愿意回转，能够成为小孩子的样式。主耶稣在训练门徒的时候曾经跟他们说，你们要来跟从我吗？成为我的门徒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前提、基础，就是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要这个先要把旧的生命要死去。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得着生命吗？必须丧掉那个旧的生命，然后你才能得着新的生命。那么这一切的信息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一个概念，那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旧的那一套东西，曾经有的那一套东西，就必须把它完全彻底的清零， 啊。那么门徒啊，在今天的经文里边，门徒到主耶稣面前来说，天国里边谁是最大的？其实借着这个问题呢，主耶稣明显的看到了一个，他们其实是一个把世界上的那些东西，把他们曾经旧的我里边的那些东西，又带进了门徒的生活里边来。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清零，所以他们保留了他们曾经，特别是生命里边的那个价值系统，是吧？就像咱们中国人说的啊，这个吃得苦中苦，方作人上人，是吧？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是吧？我们慢慢慢慢，我们形成了这么一个概念，是吧？我们做什么事儿，我们要做人上人，那最终要做人上人啊，这是我们的追求，我们的荣耀，是吧？但是主耶稣说啊，在中国里边大概只有一个人跟圣经里边讲的这些东西呢有一点相似的，那就是老子说上善若水啊，上善若水。所以主耶稣说不对，你们这个想法错了。那么借着这件事情呢，就是门徒来问谁为大这件事情，就暴露了或者说明了来跟随耶稣的人，包括当年的门徒，包括现在的你我，可能我们是用旧的那一套东西来这个追求天国的这个建立天国的信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用过一个比喻啊，他说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他说新酒也不能装在旧皮袋里。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新的，也就是说神的国，这个永生啊，这个与神恢复关系，建立跟神之间的信仰等等这些的问题呢，它跟我们过去所曾经在世上建立起来的那整个的一套东西，它不配。那两方面是不能相配的。所以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啊，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边啊，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有关天国的，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生命得救的，永远的添加等等这些的问题啊，是我们的眼未曾见过，耳未曾听过，心也未曾想过的，这完全新的一套东西，而且它是完整的一套，另外的一套东西。这个跟我们曾经在世上建立起来的那套东西，那么我们曾经在世上建立的这套东西是在没有上帝的前提下啊，所以说我们在世上建立的是从老亚当的生命，这个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里边啊，这个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啊，是这个顺从空中掌权首领的，就是撒旦的啊，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所以这个是顺从我们肉体的这个恶欲所建立起来的东西，是吧？这是整个旧的这套东西的。那我们在其中呢，慢慢摸索，慢慢这个体会啊，所以中国人说姜是老的辣。啊，我们在里边就建立了一套的我们的为人处事的那一套我们的文化吧啊。那么这一套东西是绝对跟神的给我们的恩赐是不相配合的。我们人啊有一个习惯啊，或者说是我们的就是这种做法，一个是先入为主了啊，这些东西已经进去了。那么当我们来到教会以后，我们来接受天国的信息啊，这个成为天国子民的时候，我们常常用我们过去人生的那套东西来分析理解属灵的事情啊，分析我们神的国度的事情，这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儿，对吧？所以这个过去也有不少啊， 这个很有爱心的弟兄姊妹，我承认他们是有爱心的啊，愿意帮助我的，给我提供很多的建议啊，就是你看人家是这样做的，你也这样做吧啊，我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做啊，你应该怎么样做。后来呢，我当然我没有像主耶稣那么坚定的说啊，这个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啊，没有这样的。咱们没有主耶稣那种的底气啊，的确是这样啊，给人下不来台的这种情况。但是我心里明白啊，这一些爱护我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出的大部分的主意，不是从圣经来的啊，大部分都是世俗的啊，在咱们同工开会的时候。啊，也有同工曾经这样说，你看人家这世界上的人啊，不都是这样做事情吗？为什么你就非常特殊呢？这就是没有经过清零，没有经过舍己，没有重新建立那属灵的，那从天上的，按照神的心意的建立起来的信仰，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在这里弟兄姊妹稍微冷静一下啊，我们思想一个神做事情的重要原则，神让属世的先来，听明白啊，神让属世的先来，所以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除了亚当夏娃之外啊，我们几乎所有的人，我们一生下来就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一生下来就在错误的人生道路上来建立一套我们的人生文化啊，人生哲学，一套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一套的生活方式我们把它打一个包啊，形成一个完整的东西，那么圣经说这一个都是属世界的，贴上一个标签，打一个叉，说这些东西都不能要。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怜悯过，特别怜悯过几个人。那么我们发现这几个人啊，他们的生活大部分都被当时的犹太人看作是很糟糕的人。比方说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曾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她有一个男人不是她自己的丈夫，她中午出来打水，那么他羞羞惨惨的来打水，那我们说众女子打水的时候都是清晨或者傍晚，因为这个中午的时候很热，是吧？他要走很远的路，从这个叙加城啊，要到这个雅各井啊，他要走很远的这个旷野的路啊，很热，所以他这个时候尤其是中午哈、啊，主耶稣吃午饭的时候，所以这个人不在这个时候出来打水。这个女人这个时候出来打水表示什么意思呢？啊，就表示她跟众女子不和啊，所以那个时候出来这个舌头根子咬死人，是吧？唾沫星子淹死人，是吧？那个都指指点点，你看这个人啊，都真不要脸，是吧？怎么怎么回事？哎，所以她这个时候出来打水，众人虽然这样看她，我们发现主耶稣却没有抛弃她，没有低看她。我们说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正式向人宣告说我就是弥赛亚，是像这样的一个女人。那么这个女人生命当中有什么特点呢？她对于自己的现实的生活，其实她是虽然她不是犹太人啊，但是她知道因为她是以色列和外邦的混血吧，撒玛利亚人，但她知道弥赛亚，他盼望弥赛亚，他说弥赛亚来了，这些事都要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呢？他说你们的祖宗在耶路撒冷，说我们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对吧？这表示什么问题？表示他有宗教，表示他对人生啊一直在追求啊，所以他找了五个丈夫啊，现在大概又离婚了啊。当然是不是五个丈夫都死了的不知道啊，但是她曾经有过五个丈夫，那么现在有的呢还不是她丈夫，跟人家同居 是吧？那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这个人对他的现实的生活、现实的宗教都不满意，他不满意，他心里很苦，他不知道答案在哪里。其实，神不能说要的就是这个啊，但是神允许这个现象发生。那一些来到神面前的人，一定是存有一个对现实非常不满意，对现实彻底的绝望。所以主耶稣才说啊，咱们刚刚读过的八福里边的第二个福啊，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咱们在那里说过一句话啊，人为什么哀痛呢？他是一个在这个字啊，这个哀痛这个字啊，就是一种绝望的嚎哭啊。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她绝对是绝望的嚎哭。宗教能帮他吗？是吧？所以那个宗教是定罪的，是吧？他在那个宗教里边，人没有人喜欢他的，是吧？现实生活当中，爱情，男人能解决他的问题吗？解决不了，是吧？所以他很苦，他对现实没有指望。这样的人，主耶稣领导他，要把天国的福音，要把弥赛亚介绍给他，而且是亲自介绍给他。这样的人容易清零，因为他过去那套东西他不满意，他很容易把过去的东西丢掉。另外一个人，再讲一个人，就是这个撒该啊，他是个耶利哥的税吏长啊，是个犹监，犹太人就特别的和他把他认为他是个妓女一样的，而他不单是个税吏啊，替罗马人收税的，他还是个税吏长，但是圣经描述他的时候，当主耶稣从那里经过啊，他爬到树上要看看耶稣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要看呢？因为大概他听过主耶稣是拯救罪人的，是能够给他带来盼望的，是弥赛亚，是救主。所以我们看到撒该他是个犹太人，同时他是个有钱人，他是个税吏长嘛，是吧？但是犹太人的文化宗教，由他自己的金钱都不能使他满足，他是对现实非常失望的一个人。正是这样的人，他心中才有一个对脱这个超越现实的那一个能够帮助他找到人生真正答案，有盼望，真正盼望的，他追求。所以他追求的动力很强，他就爬到树上去要看看这一位能够拯救我的弥赛亚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主耶稣说，好，今天救恩就临到你的家里。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归结一件我们对神做事情的一个原则啊，就是说神让这个坏的事情啊，让这个坏的事情啊先来啊，他先来了，然后让我们在中间来经历，来体会，神不惜让人犯罪堕落，好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是吧？这个好像这个税吏撒该，是吧？让坏的先来，这个环境，我们自己的生命败坏，是吧？然后主来了，主耶稣来了，他的爱来了，他的圣洁来了，他的荣耀来了，他的救赎来了。所以在这一个里面，两个对比的里面，所以只有一个人，当他对过去的那些东西，他看透那些东西， 那么凭什么看透？神给我们里边有一个良心，神给我们里边有一个理想，这个并不随着人的犯罪堕落而泯灭而败坏，所以我们里边有一个渴望，有一个追求。现在我们最怕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人活在败坏里边，麻醉自己，破坏自己的良知，破坏自己的理想，对吧？以自己现实所拥有的那些东西来夸口。所以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啊，他说这个富足人进神的国非常难。这个富足人不仅指的物质上金钱上的富足，包括着知识啊、地位啊、这个权力啊、各个方面啊、道德甚至于啊、德高望重啊，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对吧？他们拥有了这些东西，享受了这些东西，追求了这些东西啊，当他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他非常困难成为进天国天国的子民啊。所以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在马太福音里面啊，这个马太把它记录下来了啊，说税吏和娼妓倒比文士和法利赛人可能先进天国了。那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对于过去他们走过的人生道路有一个绝望，有一个本质上认识，知道那个是错的，那个是不能给我满足的，那不是我人生应该追求的。所以他们可能追求过，最后他们觉得我就是拥有了这一切，这个不能是我人生最后是我人生的答案。所以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过去的这一套全都错。错。然后我要清零。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不是变成小孩子。那么小孩子的样式是什么样式呢？就是好像我们刚生下来，我们是一张白纸，是吧？那么老人是什么样式呢？老人就是，对不起，我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就变成老奸巨猾，是吧？姜是老的辣嘛，我们学了一肚子的坏水，是吧？越老越坏，是吧？对不起啊，因为我们走的路错了嘛，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是往正路上走，我们就是往邪路上走，在邪路上走，我们会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这没有办法的，是吧？所以悔改就是要从这条路上改过来，100%的转过来，180度的回头。当然这个回头我们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说我们彻底的认识到了这条路错，所以我们要清零，把我们过去积累下来的人生经验，把我们过去所得到的那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不管过去所有的任何东西，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丢弃那些东西好像粪土一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回转，回转像一张白纸，好在上边重新书写。耶稣基督的福音，天国的救恩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不是在我们的原来的画布上再增添几个颜色。大家画过油画吗？看过画油画的吗？啊，这个油画和咱们的国画有很大的不同啊。咱们的国画是很潇洒的啊，要求的这个功夫很高啊，一笔下去啊就不能改了啊。油画不是的，油画是一点点画，一点点画，一点画啊，画错了以后把它刮掉啊，然后再画。这个一幅画啊，可以画上 几个星期啊，画上几个月，甚至画上几年啊，这是油画，对吧？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画油画，是吧？不是说我以前的画的不够好，哎，耶稣来了，我在这个我以前的这个画布上再添点颜色啊，再稍微规正规正，不是这样的。归零，就是把以前这张画布彻底的毁掉，然后拿出一张新的画布来，重新再来。所以神不是在我们的旧画布上修修补补，而是他要在我们的一张新的画布上重新画出他最美的这个像他那样的生命的篇章。所以回转向小孩子，就是我们因着信，信什么呢？两样，第一，信我们过去的是错的，是垃圾，是需要从头到了彻底的完全的把它抛弃掉。然后第二个，我们信从造物的主，从他的大爱，从他的救赎里面，他会比我们过去更加美好，更加完整，更加永恒的把我们一切生命的福分重新书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当门徒来问天国里边谁为大，这个是他把过去的那东西拿过来，想叫耶稣在他的问题里边来给他找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答案啊。所以有人来找耶稣问夫子啊，耶稣说你不要叫我夫子，我不是夫子，我是你的救主，我不是你的老师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建立真正的信仰，成为耶稣基督真正能够进到我们里边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也是我们建立信仰的基础，也是我们悔改的见证，或者悔改的概念，就是我们要清零，我们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也就是说好像我们刚刚出生什么都不知道那个样子。那么只有在那个样子里面，我们才能准确的完整的不受影响的把神国度的那一切的美好装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那是一个重新书写，重新在我里面建立的那个条件。所以主耶稣说，凡能够谦卑像这小孩子的，对吧？也就是说把自己清零的，把自己放空的，对吧？把自己倒空的，把救我抛弃钉十字架的，他在天国里边就会是最大的。那么这个大是因着他能够让神的伟大成就在他的里边，而不是夸耀自我的伟大。人永远不可能伟大的，对吧？所以只有当神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伟大。然后说你认同啊，接待一个这样的小孩子的，那么就是接待我了，对吧？也就是说你要认同这样的人啊，你看到他好像这个把世界的东西都抛弃了，他像谦卑像个小孩一样，你不要看不起他，对吧？而是要接待他，那因为当你接待他的时候，主耶稣才接待我们。那当我们接待他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生命里边的时候，他正是主耶稣的生命要书写在这样的人的生命里边的这样的人。这是不是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很多观念是一个颠覆性的呢？绝对是的。那所以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观念必须被主耶稣基督天国的真生命之道真理来 根本上颠覆掉啊，使我们把过去的清零，然后我们才能够重新建立。这个是我们得着信仰啊，因为主耶稣就说了啊，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断不可能成为天国的子民。哇，这个太厉害了，对吧？所以我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自以为是啊，我们觉得哦，信耶稣不就做个好人吗？是吧？来，我听听你这个天国里有什么好道理？哦，爱人如己，好，我能做，是吧？什么什么不错，我也做，我做的不比你们的基督徒也差不哪里去吗？我就是不信主，也比你们差不哪去。我们带着这样的观念，哎，行了，受洗吧，受好，对吧？这个读经好，对吧？聚会好，奉献我也不比你差，是吧？我们最怕的是，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他一直觉得自己不错，对吧？然后呢，走到最后，最可怕的那句话发生，就是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也就是说，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清零过，你从来没有跟耶稣同钉十字架过，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过。其实你只是往自己的脸上贴了更多的金而已。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所说的福音。弟兄姊妹，我不盼望我们又听了一篇道，我真的盼望我们好好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不是真的清零过？而且这个清零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跟随主的这一生的道路里面，是一直，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清零了，悔改了，然后信了主以后呢就不必了，不是的。这是我们一生，就像悔改是一生的过程啊，是我们一生的道路的过程啊。这个清零呢，也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不断的重新清零啊。所以这个我们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啊，它不是上断头台，这个十字架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旧的，所以我们一开始要清零的时候，是我们一个意愿，我们把这个东西放下，但是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放下，对吧？就像这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说我不把那些迦南人把他们立刻赶出去啊，恐怕野兽多起来，你们受不了，对吧？神要一步一步的赶出去，但是最后是要把他赶出去的，以色列人反而把他留下了，没赶，那是另外一回事，对吧？所以这是一个逐渐要发生的事儿，但是这个是坚定要做的事儿，而且这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儿啊。所以过去的这些东西，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边一定要常常想念啊，就是说主啊，我还有什么东西，还有多少东西我需要把它对付掉的。所以这个东西出去的时候，另外的就进来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在原有的基础上来修饰，而是过去的要出去，新的要进来，这两样东西是不合拍的啊。所以旧的书接砖死去的，新的要逐渐成长起来的啊，它完全是两回事的啊。那么今天最后呢，咱们看摩西的人生的经验啊，是我们对于清零这个概念啊，这个在神面前不单单是悔改这个事情要清零，侍奉这件事情仍然要清零。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行新事的神，我们来跟随基督不能用我们过去的经验，神要不断的引领我们走新的道路，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成见，我们以为信仰就是这样，其实信仰比我们想象的、经历的、学到的要大的不知道大了多少倍，对吧？所以神不让我们说，哎，行了，我已经信主30年了，哎呀，什么我不知道，我都知道了，不行啊，所以一旦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就把我们的信仰就局限了，就偶像化了，对吧？就僵死在那儿了，这不行。所以一切弟兄姊妹啊，特别是要服侍主的弟兄姊妹，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不断的建立清零。这个刚才呢，咱们已经读到了 这个民数记第二十章啊，民数记第二十章。那么在这个民数记第二十章里边啊，这个记载，因为经文比较长啊，在这里我就不把它重复出来了啊，就记载了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啊，将近走完这个旷野历程的时候，又在加底斯啊，这个米斯巴水那里啊，这个不是米斯巴，米利巴水啊，那里这个发生了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啊？就是百姓争闹，因为没有水喝啊。当然这个我们明白啊，没有水喝很苦。那没有水喝怎么办啊，弟兄姊妹？应该好好祷告，而不应该跟摩西跟领袖属灵领袖来争闹，是吧？因为他们知道的，就带领他们出来的云柱火柱，是吧？那不是摩西带的，是神带的，是吧？当出现这样问题，你应该是同心合意向神呼求啊，这才叫信心啊，是吧？可是不，他们呢来指责摩西啊，这个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啊，逼着我们出埃及啊，我们不想出埃及啊，你非要把我们弄出来啊。所以其实他们不是真正的来指责摩西的啊，他们是其实是攻击神的啊。但是在这重点啊，我们不是讲摩西啊，不是讲这些人，我们看看摩西的反应啊。这个面对这样的情况啊，耶和华就小谕摩西说了啊，耶和华小谕摩西说啊，他说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啊招聚以色列会众，然后在他们的眼前怎么样呢，吩咐磐石发出水来啊，水就必从磐石流出来，咳咳供应你们啊，给你们这个人和你们的牲畜喝。下边我们看到啊，于是摩西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杖，拿了杖去了啊。这个一开始他听了第一个啊，然后摩西亚伦啊就招聚会众来到磐石的前面，然后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听我说啊，我为你们啊是磐石流出水来吗啊，这里边又出了问题了啊。其实是磐石流出水来的是谁呀、啊、是神啊，对吧？可是摩西呢，他说我为你们啊。然后呢，这个摩西就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啊，乒乓啊两下。然后呢，感谢主啊，神没有让摩西下不来台，或者说是啊，还是怜悯，神的怜悯啊，水还是流出来了。但是呢，神说对摩西说了啊，这个因为你们不信我，你们不信我，不信我不是摩西不信上帝啊，是吧？这个如果不信那还得了，是吧？但是这里说呢，你没有把我这个，因为这里这个信啊，不是指的相不相信有上帝的问题，而是信仰啊，你的信仰不完全，是吧？所以没有把神啊当作神来对待。所以这时候摩西当然他对神是有信心的啊，所以他取了杖啊，他去，但是呢他没有按照神所这一次吩咐的，这一次吩咐的什么，说是你要吩咐磐石，没有叫你击打磐石啊，是吧？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在前面因为发生过一次非常类似的情况啊，这个记录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啊，我们看一下啊。出埃及记十七章啊，以色列人都遵着耶和华的吩咐啊，来到这个利非丁安营了，然后百姓在那里没有水喝，然后他们就与摩西争闹了，然后给我们水喝吧。摩西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啊，为什么试探耶和华 啊，说百姓这个在哪里，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啊，就是发怨言了啊。然后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了啊，说你这个怎么办呢？啊，他们要拿石头打死我了啊。耶和华说，好，你拿着杖啊，这个就是先前击打河水的那个杖啊，领着以色列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过去啊，我必在河里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这里说了，你要击打磐石，看到吗？啊，你要击打磐石啊，击打磐石，然后就有水流出来了啊，百姓可以喝。然后呢，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这个圣经里边特别记录这件事儿啊，当然这个可能还有其他的解释，神比方说神一次受难啊，因为圣经上明显的说了，这磐石就是基督啊，所以你不能让基督二次受苦啊，击打磐石只是一次啊，不能再来一次。当然呢，其他的这个对于这件事情的解释啊，但是我们在这看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次神吩咐摩这个神叫摩西击打磐石，第二次呢神叫摩西是吩咐磐石啊，可是摩西呢大概啊他以为自己很有经验，是吧？因为他过去击打过出水了嘛，是吧？这一次他说是不是神搞错了，怎么可能吩咐呢？所以我过去击打过，我这次我也击打。所以这里边在摩西的心目当中呢就开始出现了一种骄傲，这种骄傲就是我的经验，我是有经验的，所以我为你们吩咐磐石吗？你看我过去就做过了，现在我再给你做一次怎么样呢？没有清零，过去是过去，你以为神做事情就是按照你的想法，按照你过去的经验吗？神是行随己意行万事，神是行心事的神，神不受你的条条框框，不受你的人生经验来受约束的。摩西没有及时的清零，他把他的侍奉建立在他的认为里面，而没有尊神是真神，是活神，是行己意行做万事的神，神是行心事的神。你作为一个领袖，你必须随时随地尊他为大，听他怎么说，按他的旨意来行，而不是按照你自己的经验，按照你自己的理解去行。所以过去你的人生经验那是过去了，清零，现在神要这样做了，你就要按照神现在的旨意去做，这是信仰。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看到啊，我们只有不断的把我们变成一张白纸，好可以让神的旨意好像书写一个最美的篇章，好像画一张最美的图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是那一个谦卑像小孩子的人吗？我们是那一个认识我们过去的人生走错路的吗？我们是那一个知道我们人生我们侍奉主的经验那都是过去吗？神是伟大的，是活的，是行万事随己意行万事，是行心事的神，我们是信的是这一位神吗？如果是这样，就让我们因着信不断的使我们的生命清零，让神新鲜活泼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感谢神，求神加添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信心和智慧和力量，让我们因着他的爱给我们的勇气回转向小孩子，清零我们的生命，愿荣耀归给他，愿福分临到每一个真正信他的人。不要像摩西啊，这个摩西不是一点都不信， 他绝对是有信，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表现出来了他的信的缺陷。圣经记录下来，给我们宝贵重要的提醒。